好，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离苦得乐的妙法，好戒论。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五戒的杀戒，那今天我们要讲道戒。那在讲道戒之前，我们再把杀戒里面，我们看看佛陀的慈悲。好，他的慈悲里面，人家要伤害他的时候，他可以不反击，不伤害对方。而受持一个杀戒，哦，那我们可以感受到佛陀宿世当菩萨的时候那一份慈悲，哦，能够受持不杀。那有一次佛陀跟阿难尊者两位，他们在过去生里面是两个龙王，那这两位龙王本来是在海里面的，但是他们想说到人间里面来游化，哦，看看人间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就变化为两条小蛇。为什么要变成蛇？因为如果龙的身体的话非常大的，龙的身体大到我们人间的人无法想象，所以他们就想说变成小蛇，人家才不会注意到。那有人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小蛇藏起来，那没有人的时候就随意变化，哦，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所以他们在人间游化，再看看这个人间的状况之下，哦，到处游历。那有一次他们碰到有人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小蛇藏在草堆里面等着人过去，哦，那他们准备再出来。那结果旁边周围竟然出现了一条顽蛇，很毒很毒的顽蛇。那这个顽蛇当然就是以后的提婆达多啦，好，那这个时候的阿难尊者看到这条顽蛇准备要吃他们两条小蛇的时候，哦，他很生气哦。那这个阿难尊者这个龙王很生气之下，想要变为龙身，要把这条顽蛇吃掉。但是这个时候旁边的释迦佛，他这个时候的龙王就跟阿难尊者讲，啊，我们要依着佛戒，哦，来修持，不要去伤害众生，要对他起慈悲心。虽然他是顽蛇，我们现在是小蛇身，但是这是众生里面的一种愚痴啊，所以不要跟他一般计较，我们要受持戒法，所以要对他起慈悲心，我们走就好。那这时候阿难尊者就听着这个龙王菩萨的意思，两个就变化成为龙身，回到天上，回到空中去。那这条顽蛇看到原来是两条龙王所变化的小蛇，吓坏了，吓得不敢动。那龙王回到虚空中，再回到海里面，这个整个天空中是霹雳作响的，哦，下起大雨来。龙王有龙王的威力，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当菩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慈悲了。那这是受持杀戒，哦，他过去里面就已经不杀，那他的慈悲让他连嗔恨心都不会生起来，不管别人要不要伤害他，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受持杀戒，哦，不要去伤害众生，哦，这是上次讲的戒杀。那现在我们讲戒道，五戒里面的道，哦，那在这个道戒里面，什么叫道？道就是人家没有说要给我，没有答应要给我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众生还是物品还是看得到摸不到，或者说，看不到但是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人家没有答应我如果去拿的话就叫做道。那在分类里面，这个道有分至少有六种，哦，那一种是什么？像我们平常讲的小偷这种，哦，小偷的偷，偷取。那另外一种叫做贼取，哦，像抢劫，哦，抢劫，那不一定是用手去抢，哦，那个用口说也是一样的劫，哦，抢劫的劫。那第三种是用骗的，啊，骗取。第四种是 胁取、胁迫；第五种是讹赖取，说假话来骗人家的东西啊，耍赖；第六种是抵慢，就是硬凹的，硬凹要把别人的东西占有过来，啊，这种叫做那个抵慢取。那偷取是什么？偷取就是我们最平常里面的，人家的东西，也许他放在桌上，哦，放在那个库房里面，放在厨房里面，我就自己去拿，这样叫做偷。人家不知道的，我就直接去拿，人家神不知鬼不觉那种，叫做偷取。那这种罪过当然也很大了，哦，盗窃。那要戒这种偷取。那在以前哦，出家众里面，那个沙弥他在出家里面算是小孩，比丘算是大人，所以很多沙弥他如果没有师父教或者师父跟他提醒他忘记的话，很容易是犯了这个盗戒的。那所以有一个沙弥，他因为对师父对和尚的感情好，所以他心是不平等的，所以他有一次在做行堂的时候，在发东西啊，发东西的时候应该是所有的师父们都通要平等分，这个给他两颗豆子，哦，那这个也是两颗，两个花生，这个也是两个花生，这个两个花生，这个两个花生，每一个人都一样平均的分，哦，人家供养的东西都要平均分。但是有一个沙弥，他对他的和尚，别人两个，对那和尚多给他七个，这样的分配里面，他就已经算到了。因为他已经偷了生物，私自给自己的师父，给自己的和尚多给他七个，他本身就已经有这一份的道心、偷心，哦，偷众生所有出家众的这种生物给自己的师父，这是不对的，这是偷盗。所以当他命中以后，他下去地狱受很多很多的苦。他在到当鬼的时候，回到鬼的时候，他的嘴巴里面都有七个，哦，热铁丸这样穿进来，又到下面去，然后热铁丸又活过来，又热铁丸又从嘴巴穿进来，又掉到肛门出来，这样一直受苦，受无量无边的苦。这个就是一种偷盗的状况。那如果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的，那这种偷盗情形是非常多。本来我们以为偷盗是很简单很容易守的，但事实上太多太多了。我们当我们下面讲到有主物的时候，我们再看看那是什么情形，偷了什么东西啊，哦？那第二种叫做盗，劫取。劫取就是人家明知道的啊，哦，我们硬要跟他拿起来啊，哦，这个叫做贼，抢贼的贼啊，哦。那这种情形是什么？像民国初年有一个人，他是当官的，中央政府拨了一笔款项要来赈灾，哦，那个救济黄河溃堤以后泛滥，要赈灾，让这些灾民能够安身立命了。但是这个官员把他私吞了，吞到自己的账户之下，这个他劫了全黄河流域里面的老百姓的钱，这劫进来，这个叫劫取。这种劫取的罪过，他到最后下地狱，啊，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是劫取。第三个是骗取，骗取用诈骗的手法骗了别人的钱，这个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太多太多了。像什么诈骗的手法，最近流行的，啊，通知你哦，你中奖了。有人用简讯啊，有人用电话，啊，通知你中奖了。中奖了以后叫你去退税，好，哦，先去缴税，然后这个奖金给你，然后你把你的存款汇一笔钱给他，这又一笔钱给他，又一笔钱给他，到最后你没有拿到奖金，反而你的钱通通被他骗了。好，哦，这个叫做骗取。那这个时代层出不穷。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像这种骗取的情形，你怎么去防范它？就是你不要贪它嘛。你没有贪它的钱， 你不贪他的金钱，你的本钱也不会花掉了。好，那所以他要骗你，你要知道怎么去守好自己的心。啊，这个是骗取的状况。那挟取呢？挟取、胁迫取就是现在有流行绑架的。那绑架一些商人，看到这个商人有钱，就绑架他，然后要他的家属来付款，这叫做挟取，威胁、控制，这种挟取，这种挟取的这种已经公然的了，所以这个是一种胁迫取。第五个是讹赖取，讹赖取是像什么？明明有借钱，有跟人家借钱，但是找别人来做证明，说没有，耍赖，说假话，讹就是假话嘛，赖就是耍赖，用假话找别人做证据、做证人，来推翻自己所借的钱，这个叫做讹赖取。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也容易这样？我们可能借钱，可能借东西，哎，你帮我证明一下，哦，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过去里面，曾经有一个人，他是那个弟弟跟哥哥借钱，那借钱以后说，如果你没有还我的话，当我死了，你要还我的儿子啊，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当弟弟跟哥哥承诺这个以后，有一天哥哥死了，然后这个弟弟想说，我那个侄儿啊，我哥哥的儿子哦，他还小，不太懂事，还很年轻，我要准备不还他的钱，所以他就去笼络官府的人，哦，笼络这个判官、这个法官，不还他的钱，然后官府收了一些贿赂以后，也同时跟他判，判了不还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的钱，结果这两个人通通命中，也通通下地狱，让着这个哥哥的儿子他们全家很难生活，所以这个是叫做讹赖取，那个联合耍诈，那第六种就是抵慢取，抵慢取是一种硬要给人家凹，不给人家钱了，那这个在我们平常里面也会有，那在古代里面有一种状况，佛寺的时候，有500个人，他们眼睛都能瞎掉的。那这500个那个眼睛瞎掉的人，他们听说佛在社会国那边，他们就从远远的地方想说，我们要去见佛，所以他们500个人想要去见佛，但是眼睛看不到啊，怎么办？他们就个人都出了一些钱，花了一些钱，大家筹钱，说我们找一个眼睛看得到的人，带我们500个瞎子去见佛，然后他们同时雇用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拿着他们受了，带着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经过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他就跟这500个瞎子讲：“你们钱先给我，那我帮你们保管钱，免得如果到在这个地方比较危险的地方，如果失散掉的话，你们通通钱都不见了，人也不见了，那这样你们划不来，很危险的。”那这个瞎子们一听，对啊，这样也有道理，所以全部把钱交给这个，要带路的人。那当他们钱都交给这个带路的人的时候，这个明眼人啊，带路的人把钱通通带着溜了。这样溜了以后，他们500个眼睛看不到的人通通在那边痛哭，既没有钱，眼睛又看不到，所以在莽莽撞撞当中，那哀嚎。那过了几天以后，他们想到我们要去见佛，我们为什么不求佛来悲悯我们，来救我们呢？所以大家就很一心意念着佛，求佛哎呦啊，保佑我们，让我们能够见到你。那大家都让一心的求佛的时候，佛的慈悲马上现身。一现身以后，见到这500个眼睛看不到的这个瞎子们啊，佛在大家的眼睛那边一摸，大家眼睛都恢复光明，恢复光明以后，他们看到佛陀的金色身，相好庄严， 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动，都跟佛陀顶礼。顶礼以后，他们才知道，哇，业障深重啊，罪报深重。所以大家求佛，我们五百个人都想出家，可以吗？佛陀当然很高兴啊。哦，善来比丘须发自若，发无着身，哦，成大比丘。那大家精进修行以后，都证阿罗汉。大家证阿罗汉以后，阿难尊者就很慈悲，请问佛陀，这里面是何因何缘，他们会做五百个，都是瞎的呢？而且他们钱又被骗了。佛陀讲，他们过去世里面啊，这五百个人，通通更加那个抵曼曲，怎么抵曼曲？他们五百个人，通通去给一个那个等做人家长工，哦，准备跟人家做长工，然后就先跟这个老板讲，哎，你钱先给我，哦，先给我们，我们会认真的跟你工作赚钱。啊，老板当然好啊，相信他们。结果钱一给他们，他们通丢了，抵曼硬凹了。那这些人通通走了以后，这个老板就很无助了。所以在未来世里面，这五百个人下地狱去，当他们到恶鬼道、畜生道，再回到人间的时候，这五百人都是瞎子，看不到。那在这生里面，这一次把他们的钱通通带走的那个明眼的，就是当时的老板。哦，因果业报丝毫不爽。哦，像这个道理。所以这种偷盗罪其实非常严重的。哦，那这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偷盗罪里面有偷取、劫取、骗取、挟取、讹赖取跟抵慢取，有这六类。哦，那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在平常里面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戒，哦，依戒而行。那在众生里面最爱的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那第二个是爱着这个钱财宝物，身体是先顾好，宝物是要保护这个身体的。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不应该伤害众生的身体，这个叫做戒杀。那不应该拿人家的东西，免得他这些宝物、这些财物是要保护身体、保护生命的、保护这个家庭的，也不见了，这样变成间接的伤害他的生命、伤害他的家庭、伤害他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小小的我们都不可以犯。啊，所以会听人家说，保护身体是第一的，钱给你没关系，不要伤害我的人，这样就好。啊，所以有这种情形发生。当然我们东西也不要拿了，哈，这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注意的。好，那在我们已经一直在讲，杀戒有五缘成犯，五个因缘就犯杀戒。那盗戒有六缘成犯，哪六缘？一个是有主物，这是有主人的，这个东西是有属于谁所有权的。那第二个，我知道它是有所有权的。是属于谁的？不晓哪一个，但是是有人的，哦，那第三个是有起盗心，有偷盗的心，哦，第四个是超过五钱。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五钱就相当于出家人的一件袈裟，那一件袈裟相当于台币一千多块，哦，这个值五钱。那第六个、第五个是心方便，有用方法、用手段。第六个是距离本处，离开原来那个位置。哦，这里面的细节就非常多了，哦，所以偷盗罪里面很微细的，可能我们处处都有犯到，或许我们都是犯到小的，但是我们小的赶快守好，大的我们就不会犯了。哦，那什么是有主物？哦，有主物的种类很多，当然它主要的是属于我们各有所有权的。那这有所有权的包括是什么？包括强盗、小偷的东西，虽然他是跟人家偷来的，但是也算是他的所有。哦，只是他所得到的是不正当的，这种我们也不可以跟他拿。甚至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当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卖东西给别人，那我们算他的债权人嘛？但是他如果跟我们倒债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去搬他家里面、搬他公司的东西？不行， 也不可以这样办，因为在他的那边的东西，虽然我是他的债权人，但是这个时候的那些东西都是还是有主物属于他的。如果我们这样跟他搬的话，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没有经过他的接受认可的话，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去跟他拿，通通是偷盗罪，好，通通是不予取，他没有同意，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啊，那我们知道有主物里面有很多类很多类的，像什么，像大地里面的东西，地面上的东西都算是有主物，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哦。我们曾经有一个居士，他在皈依之前啊，那个很爱钱，地面上的东西，地面上有放了1000块在那个大楼的楼梯间，啊，我们在上楼梯的时候，有时候坐电梯，有时候用走的，啊，要上大楼，那他看到地面上有一张1000块的钞票，我很高兴，见财欣喜，哦，就想要去拿，哎，那个钞票有脚会跑，不是真的有脚，是有人用了一个那个胶去粘上那个钞票，然后故意要捉弄他，看他爱不爱钱。当他手要去抓这个钱的时候，哎，那个钱就溜了，抓溜了，抓不到，到最后跑到哪里？跑到他家里面去。是他的福报好吗？不是，是他的儿子在捉弄他。看这个妈妈有没有爱钱，会不会偷盗？这个儿子很调皮，结果儿子哈哈大笑：“妈妈，你要守戒啊，要入不拾遗啊！地上的东西，哪有那个东西是没有人的？那个东西一定是有主物，所以不能随便拿。”哎，这个不错吧？这是一个很生活的教育。本来是妈妈教儿子，现在变成儿子在教妈妈。啊，所以地上的东西不可以拿。哦，这个是一个也很注意的。地上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啦，哈，钱也好，哦，那有人放在地上的一些水果还是衣服，我们都不可以拿，这地上物。那地中物呢？地里面有的藏着金银财宝，听说有人把钱、把金子藏在用个瓮哦，还是用个盒子放在那个挖个洞，把它藏在里面的。不要在刚刚去跟人家工作的时候看到那个挖挖挖挖土地，哎，挖有金子，然后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旁边没有人在看，我就把它收到自己的口袋去，偷盗罪，这样就犯了，哦，这不可以的。所以入不拾遗，不随便取人家的东西，哦，不要以为这钱是没有人管了，有钱不会天上白白掉下来。所以地里面的东西也是一样，那土地本身呢？土地本身也是，在尤其在我们中华民国里面，土地如果不是私人的，就是国有的。你要拿人家的那些土啊，土地本身的土壤，这些土都算有主物的，不可以随便跟人家拿来。哎，反正没有人看到嘛，反正这个拿一点点没关系，不行，有主物拿了就犯偷盗。哦，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啊，这是地中里面的东西啊，哦，可能有金银财宝，可能有矿物，都是不行的哈，哦。那有时候我们去坐人家车子，啊，哦，坐人家车子，前人下车，我上车，那我上车，哎，那个位置有放着一个钱包或者一把雨伞，我拿了就走，偷盗了，那个是属于我的吗？不是。那是前面那个人的，甚至在前面的人的，前面那个人他没有想要拿，换你拿，那你就偷盗，哦，这个很危险，哦，对，车子也好，或者你要坐船也好，或者你要坐飞机也好，哦，甚至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坐飞机的时候，飞机上的东西有的是可以给人的，有的是没有单要给你的，你要问一下那些空中小姐、空中少爷，他们是管理这些人的，管理这些东西的人，他们有同意的话，你才可以拿。不要他们还没有同意你就拿了，反正他们没看到，把它收进来我的皮包里面，收进来我的背包里面，哎，变成我的东西，不行，这样偷盗。车子 公车、计程车，哦，还是人家搭你的车子放在你车子里面的东西，飞机上的东西、船上的东西，通通不行。哦，它都是有主物，这个都不可以。甚至车子嘞，车子你也不可以跟把人家车开走，哦，都不行。哦，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啊，哦，那还有空中里面的东西，在虚空中，像鸟在空中飞，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鸟空中飞，好像没有人的，我一枪把它打下来，拿石头跟它丢下来，不行。除了杀生之外，这边偷盗，鸟有它自己，它属于它自己，它虽然没有属于这个人的那一家的，但是它属于它自己的。你打它，把它网下来抓下来，那你就偷盗了，偷了人家生命，哦，这不行啊，哦。这个鸟也好，还有。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看劫机的人，劫机人是不是劫人家的飞机？哦，对呀，啊，这个都不行啊，哦。那还有在有的人，他把钱、把他的财物挂在树上，他暂存在树上，他发现房子里面不安稳，地里面不安稳，挂在树上，哦，那个才安稳啊，这样也不行。你去拿他的东西，你也犯了。哦，这个是要很注意的啊，哦。那有时候放在树林里面，哦，这个也不行。哦，那有的是一种情形是放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台湾里面是不是有些像台南御景那边种了很多的芒果树，公路旁边两列两列的芒果树这样种了很多，尤其像现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啊，那个芒果树的芒果长得很丰盛。这么丰盛的芒果树所种的芒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那边搅，要把那个芒果摘下来。下周末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弄，有没有犯偷盗罪？犯啊！不管有受戒没受戒，这个都犯戒，犯罪了啦。为什么？因为那是政府的东西，政府的芒果不能给他拿下来，那是有主物。但是我们一般人竟然是这么容易。就犯了这个罪，是不是很可怕？哦，那个偷一个人的东西，一个罪；偷了整个政府的东西，哦，罪可大了。哦，这个不晓得怎么还起啊，哦。所以这个地方，那有的是，我们知道，在有时候稻田要收割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有些人，既然他要收割的时候，他想说再过两天。等那个更成熟的时候再来收割，结果隔天一去看，晚上都被人家割走了。这个把人家稻田所种的东西把它收割掉的，这个人罪过也很大，这个也是犯了。哦，那同样的，在讲到这个时候变成讲，那这样的话，那个稻田里面的水本来流到我这边来，我把它接到别的我的田地里面，这样有没有犯？有。本来流到他的田地里面的水，我把他接走，那个也是犯了，因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有的人他在一个缺水的地方，他打井，我利用他不晓得不知道的时候，把他管路里面偷偷接个管，分插管，虽然他还有水用，那我只是多用他一点，把他接过来，这样可不可以？也不可以，私自接管，哦，倒人家的水，这个不行。井水、自来水，哦，田沟里面的水，通通不行，是不是很微细？非常微细的。那有的人，你会注意到这一点哦。我们都市里面的人会接人家什么东西？接人家的电呐，啊，接人家的电力，对不对？把人家电接过来。有的人会学点电子的，接人家的电话，把人家电话线接过来，偷偷的打，哦。还有的人接人家的那个电线、电视，接人家有线电视，把人家接过来，然后偷看，哦，没有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是犯了，是不是很可怕？太多了，太多了。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公司里面没有同意我们可以私用公司里面的电话？那我们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我们是不是打公司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的事情，叫做不逾矩，这个偷罪、偷取，对不对？ 这个也是。那公司里面没有经过，没有跟大家讲说，你们可以用里面的笔可以拿回家，哦，我们私自拿回家。公司的纸张可以拿去做私人用，没有。那没有这样讲，我们就拿去用，这个也是偷了。只是这个罪大或小而已，都是非常微细的。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是企业界的，你知道吗？企业界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有没有听说过？企业界里面有做假账的，做假账里面有做 A 账、B 账，然后 A 加 B 等于 C 这种账的。做假账干嘛？逃税吗？哦，做 A 账给老板看，做 B 账给股东看，做 C 账给政府看，啊，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哦。那像这样的逃税，这都是偷盗罪，这个罪过可大了，哦。那有时候我们在经过机场的时候，我们要骗那些海关人员，我们会带着有人带着一些，比如说走私物品，那个是不能通关的，带着海洛因，带着一些毒品，带着什么东西偷渡，那是不是偷？那是偷，那是偷取。哦，盗取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都是很危险的。那对象有什么？会盗的这种对象，有的是一些畜生类的，偷人、偷畜生；有的是没有脚的，哦，有人他专门在走私一些，众生啊，像鱼类，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渔船，它出港回来，哦，它会里面藏一些那个别人的东西，然后假冒，好像说是什么商品，但是实际上里面藏的不是这个东西，那都是偷，哦，民死不服，那就是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平常里面偷人家的鸡鸭，哦，偷人家的什么东西，这些众生也都不行，哦。那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有人很调皮，他看到有水流，流一个东西下来，像最近七二水灾啊，七二水灾从那个山里面流一些木材下来，那有的木材是块木啊，这些块木是很价值的，流下来之后，他赶快去抢那些山里面流下来的那些块木。块木有没有主人的？有，他如果不是属于政府，就可能是像林务局，或者说哪些单位的。他们在管理的，那所有权当然是属于政府的，留下来的东西没有经过这些政府单位的同意，我们就去把它抢过来运走，然后去卖，偷盗罪，对不对？那的是水里面飘下来的木材，本来飘到对岸去，就想办法用东西把它捞往过来，偷盗罪，都是有主物哦，这个很小心哦。那有的是沉到水里面去，去跟他往那些鱼、水中的鱼、水中的畜生、水中的虾子，那都是偷盗。那在国跟国之间，你是不是会发现很多这种渔猎区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国跟国之间在打仗，在告来告去的，因为我进入到你的海域，然后我去往你那边的鱼海域里面的鱼的话，你的国家就用武力对付我，那表示说这个范围是属于那个国家里面的，那都是一样的偷盗罪啊！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还有一种比较微细的，像我们在寄信的时候，我们寄的里面是平信，对不对？但是你给人家邮局里面，你给人家说这是印刷物，是不是偷盗？民死不服嘛，所以这个很小心。哦，事实上很多地方是我们内心不诚实，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需要，是我们内心不够真实，所以我们这些小地方都要注意的。那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别人家种的那个果树啊，比如说种个芒果树，它长出来以后，树长在他家，它长出来的那个果实树枝跑到我们这家里面来了，经过我们的空那个空间， 跑到我们这家里面来，我们能不能摘下来吃？不可以，不可以摘下来吃。好，以我们台湾的法律来讲，这个是属于这个地的，属于这个地的这个树啊，它长出来这个果属于它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拿起来吃。所以有一个一户人家的那个当妈妈呢，她非常的坚持这个原则，她每天就去数数看看，她长过来这个果实有八颗，那我家的小孩有没有偷吃人家的这个水果？有一天很倒霉，有一天很倒霉，就是他的那个水果哈、哦、太熟了，掉下来烂掉了，不能吃了，结果变成七颗。那他们这个家的小孩被母亲误认为是偷吃人家的水果，打得半死。好、哦，那当然那是一种误会了哈、哦。不过还好，有家教的孩子，他长大才不会学坏。好、哦，这个地方，好那。那还有一种像，如果是盗贼，或者说我们开企业的，都同样的道理啦。我们这样共同来说，共同开企业的人，合伙公司还是公那个股东有限股份公司，我们看到一种情形，就是那个经营者公司派里面的，他如果跟人家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把人家公司的资产掏光了，算不算偷盗？偷盗，他利用职权把他的公司的钱财通通挖走，偷盗罪，是不是严重？也严重，下地狱没完没了，骗那么多人的钱。那如果那个盗贼之间呢、啊，互相说，你看有的人他做贼，我帮你锁门，然后你进去里面偷，哦，那进去里面偷人把这个偷盗的东西。两个人讲好，这应该是他们两个偷盗犯罪一起犯罪的，结果偷盗的人赶快从别的地方溜走了，那个人也是侵犯到这个盗贼的钱财哦，这样也是犯哦。那我帮你锁门，帮你看路，然后你把所得到的钱财私自拿走，这个都算是偷盗哦。所以这个很微细，很微细的。那还有一些情形是什么？我们最近这个时代里面流行的信用卡，流行的现金卡，啊、哦，流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什么塑胶货币。如果时间到了，你应该要去缴存款的，如果没有缴的话怎么办？没有缴的话，那你就偷盗，因为你应该缴而不缴，哦，这个是欠债，哦，这是偷盗罪了，所以这个也都是很严重的。那在这里面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应该要注意。那所以我们要出家的时候，我们要问看看我有没有欠人家钱。我们问那个戒师会跟我们问，你是负债人否？哦，负债人不行，你没有负债，好，那才可以出家。所以出家人他出家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那在古代里面有一些奴隶嘛，哦，奴隶跟人家签契约，签到契约还没有期满的时候不能出家，除非那个主人同意说你可以出家，舍了你才可以出家。那个叫做你是做人家的使人的，哦，那个做人吗？如果是的话要经过主人同意，不是的话你才可以出家，哦，那如果主人不同意你也不可以出家，哦，甚至在经典里面有看到一个情形，是有一个那个在放牛的，啊，一个年轻人，这个放牛人的年轻人见到佛陀很欢喜，听到佛陀说法很高兴。他这个时候还在放牛的时候，就跟佛陀说：“世尊，我想出家，可以吗？”佛陀说：“你这些牛要牵回家给你的主人，你才能够出家。”他说：“这个牛都认得自己的路，他们自己会走的。”佛陀说：“不行。”你要牵回去还给你的主人，好，这个牛主人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来，好，那这个人才回去还给主人再来出家。你看佛陀对这种细节都非常注意的，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同意一个人出家，他必须要很多条件，那这样才不会犯的偷盗罪。好，这里面都是一些很细节的。好，那如果比较微细的像什么，像我们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好，那以前整个国家的水，哦，整个国家的土地，所谓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国家的土地水通通属于国王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比丘啊，很持戒精严的比丘，他去喝了国王的这个地方的水了以后，他去跟国王讲，国王啊，对不起，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喝了国王的水啊，请国王跟我治罪。那国王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水本来就是要给大家喝的。但是那个比丘还是坚持要国王原谅他。你看比丘们持戒是非常精严的，连这么微细都注意到。哦，当然这个是很微细的哈，哦。那甚至在比丘里面，他还有一个情景是什么？有一个比丘，他经过一个莲花池的时候，他看到那莲花长得很盛开，哦，开得很庄严，哎，又有香气，哦，香花嘛，所以他的鼻子嗅到那个香花的香气的时候，花神出来了，花神跟他讲什么？你偷我的花香。他说我只有闻花香而已啊。那比丘们，你不知道吗？这个花是属于有主物啊，它是属于我的花神在管理的，所以你没有经过我同意闻我的花香，你就是偷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忏悔，下次不敢了。你看连比丘连这种六根里面的有没有偷都是要非常注意的。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道界里面的一个很重要是有主物。好，那有主物之下，我们换道的话，第二个是有主物想，我很确信这个是有主人的，有主人的东西我绝对不可以拿。好，这个是要很小心。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的是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要拿人家的东西，哦，尤其像出国那个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哦，出国的时候不要随便去碰到在别的地方他乡的地方拿到的东西，哦。那另外第三个因缘是有盗心，有偷盗的心，这个是决定我们有没有犯戒的一个因缘，哦。那有盗心则有犯，没盗心还不算犯，哦。那这里面其中一个会引起这种偷盗心的是一个贪欲心，贪欲心里面会贪的什么？可能是贪财，或者贪名，或者贪欲望，或者是贪女色，而去犯了这个偷盗罪。好，哦，这个在我们刚举的那么多有主物里面，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为财、为色、为利。好，哦，那有的是贪了什么地方，做了一些不好的业。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哦，有一个男众，哦，他去跟一个女众在一起，跟一个淫女在一起，这个淫女长得很美，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淫女，然后这个跟他泡了一天一夜以后，他想要让淫女更欢心，结果那时候很多人就拿着鲜花去供养另外的一个佛的佛塔，在佛殿里面的佛塔，那这个人他就跑到附近的那个佛殿里面那个佛塔去偷了一朵花出来以后，拿来给这个淫女取悦她。当她取悦到淫女以后，感情过了以后，她才开始后悔啊，惨了惨了！我竟然偷佛的东西来取悦这个女众，那我罪够大了。所以这个人赶快回去，哦，要忏悔。但是他的这个时候身上长出疮出来，他长出疮出来很，从豆子那么小到核桃那么大。结果变那么大以后，他后悔了。这个时候，他的家人跟他治疗很多，找很多名医来治疗，都治疗不好。当他治疗不好的时候，他那个人家要用沾檀香来抹他的身体，他说这个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业障病。我偷了佛塔的东西，罪过大。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忏悔罪业，公开表达我自己的罪过的时候，他把这些沾檀木啊磨成粉，来抹佛的这个佛像，还有佛殿。让那个佛殿很香，忏罪除罪，从佛这边得罪就从佛这边除罪，用这个来做功德。哎，那忏罪以后做功德以后，他的罪就消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小心， 尤其是盗佛物、盗三宝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在平常里面不只是三宝物不能盗，连一般的东西都不能盗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是从贪欲心而起的盗心，我们要先防护好，不要为了取悦谁而去做这种事情。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再继续讲盗戒。阿弥陀佛。